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来到你的殿堂，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你。主，我们这么多可爱的孩子，主，你要来祝福他们前面婚姻的道路，也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婚姻的路上蒙主的祝福。求主今天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圣灵来跟我们说话。主，孩子不配，孩子的嘴唇是不洁的，但是主你的宝血来洁净，让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所听的都一起蒙主的造就。主，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你就在我们中间。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或者周报，我们来念今天的神的话语。三个地方：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好，来，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听过念过吗？虽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好，我们再念创世纪第二十七节跟二章第二十四节，在你们的周报上面。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好，今天我们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神所命定的婚姻家庭。神他的心意是什么？在设立婚姻家庭的时候，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我今天特别在这里有这个感动，因为我们教会这一段日子来有不少对夫妻闹着要离婚然后最近也发生一件很重大的新闻。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里有大家来看看不到这个笑话，气死上帝。这些事情都是把上帝都要气死，穷者独善其身，这是老师写的上面一句话。下一句话呢，同学说是什么？富者妻妾成群，没有结婚的像结婚的一样同居，结婚的像没有结婚的一样分居。已婚的男人许缠他人有夫之妇，已经结婚的女人喜欢寄情给丈夫以外的男人。女人像男人一样的爹们，男人像女人一样的娘们。这是关于什么同性恋的事情哈。这里又有另外两则笑话哈，大家注意听哈。妻子和丈夫吵了架之后呢，非常生气的说，嫁给一个魔鬼也比嫁给你更强。然后丈夫怎么样回答？你嫁不了魔鬼的，在法律上面规定呢，近亲不准结婚。有一次呢，法官看见了一个被告，问起来说，我好像见过你啊。被告的满怀希望的抬起头来回答说，是啊， 你的太太就是我二十年以前给你介绍认识的。哦，原来是你啊，法官说是呢，判你有期徒刑20年。好，最近6月26号，今年6月26号，啊，最高法院已经裁定以5票对4票，对于这个保护婚姻的法案里面所说的一些东西呢来反对。也就是说，在1996年11月21号， Bill Clinton 总统呢，他签了一个 Defense of Marriage Act， 在这个法律里面呢是裁定要一夫一妻才是真正的婚姻。那现在呢，最高法院呢在6月26号的时候呢裁定说是呢，只要在目前13州同性婚姻之下，可以领到联邦政府的权利，也就是说是现在目前有13州合法同性结婚。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呢，啊，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就神呢有一个感动，叫我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神所设立的婚姻家庭是怎么样的婚姻家庭。那前这个我们在我们杨家家族里面，我们6个兄弟呀，我们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代祷信。那这个月呢，是我弟弟杨林雅牧师呢他寄来的紧急代祷事项。也就是说，不只是在美国有同性合法婚姻的这个啊，已经有13州通过，目前在台湾也正在面临婚姻家庭空前的危机。有立法委员，就是国会议员，在今年九月份打算提案通过最宽松的同性恋婚姻法案，他的目的就要毁掉我们的家庭制度，要毁掉我们的婚姻制度。所以我的弟弟呢，他就寄了这个代祷事项啊。他是台湾真理堂啊主任牧师啊，他们那边呢目前呢在主堂母堂呢就有3000人啊聚会，有5堂的主日崇拜啊，假如包括分堂的话大概有4000人。所以在这美在那个啊总统选举的时候呢，马英九总统呢啊去拜访他，好，那他现在呢正在连接台湾众教会的牧者，要来寻求因应之道。包括前天呢有10位牧师呢一起到总统府里面向总统进言啊，他希望我们为他祷告。那我们相信有这么多啊几千人的他的羊群呢为他祷告。那他跟总统见过以后呢，他用 iPhone 传递了一个消息，他说非常谢谢大家的祷告，今天见到总统呢整个过程呢充满了神的恩典，充满了神的荣耀，总统他自己呢非常得到鼓励，也肯定教会在家庭服事上面呢所做的一些贡献啊。因为很多的团体去找总统的时候，马英九总统的时候，都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求这个经济补助，要求那个经济补助，唯有他们这一群牧师主动的提供资源给国家，让他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再一次的谢谢啊弟兄姐妹们的代祷。那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呢？我们啊，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来看神他怎么样讲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马太福音19章那里，这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是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主耶稣基督回答他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啊。他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是讲到创世纪1章26节，我们刚刚读的 哈啊经文，就说是神造的是一个男一个女，哈，不是造两个男或者两个女人，哈，同时造，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也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那里啊讲到。那我们现在就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件事情，我们从神的方面，就从神的创造的方面，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问题。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哈，这个很清楚的在这里讲到，说是神创造的他的心意是要一男一女的婚姻，也就是说在他的创造里面呢，他不只是要我们看到神造一男一女，而且有更长远的计划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说是要生养，哈，底下他一章二十七节底下就讲到我们要生养，要养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呢要来治理全地。那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他的心意是要我们养下一代，而且呢要我们世世代代要来荣耀神，世世代代来侍奉神。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两个男的话能不能够生呢，两个女的话能够生吗？所以我们从创造的来角度来看呢，我们就知道说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说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要与妻子联合，先离开然后联合，也就是说先离开父母。为什么要先离开父母呢？离开父母要长大，生命要成长。上一个礼拜牧师讲到我们生命要成长，我们在婚姻生活上面也是要成长，我们在一男一女神创造的这个基础之下，我们人要离开父母，然后要跟妻子来联合成为一体。大家都知道在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造的呢，他是从男的亚当身上一根肋骨造的，造出夏娃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说神要我们回到当初神创造的那个心意里面，是连在一起的，夫妻是一体的。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一男一女才是神所要的设立的婚姻，不是两个男的也不是两个女的，哈。那我们这个是从创造方面来看，我们假如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就是说从我们人犯罪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在过去常常是得罪神也得罪人。我们来看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那里，哈，我们在圣经上面假如我们去看罗马书的时候呢，罗马书的下半段第一章的下半段呢，那是讲到我们的罪，哈，那你讲到三个任凭，哈，这是第二个任凭，哈。我们今天呢来看第二个任凭，在这里从第二个任凭二十六节之后呢，神呢一直在讲人的罪，有差不多你去数的话呢大概有二十三种罪。那第一种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同性恋的罪。好，我们来看这里神的话怎么讲呢，我们从这犯罪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任凭，也就是说神不是说是你可以去犯罪，而是说是神呢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你讲不可以犯罪，然后呢神就放弃放纵可羞耻的情欲。放纵什么叫放纵呢，放纵就是说是你本来可以节制的，本来可以控制的，你不控制，然后呢你就让这个情欲去发泄出来做可羞耻的事，而且呢也是把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什么叫顺性， 也就是说神当初造男一男一女，这是顺性，是神设计的，神的心意，这叫顺性。变成逆性的用处，什么叫逆性？逆性就是说跟神设计的不一样，你神说一男一女，你偏偏要两男，你偏偏要两个女的。哈，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说是女跟女的欲火攻心，而且呢彼此贪恋，哈，男跟男行可羞耻的事。第二次讲到可羞耻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贪恋呢，就是说他一定要执着的要，就是把神的话扭曲，他还是要去做，不应该得的他要得，哈。然后呢，最后这里讲到说行可羞耻的事以后呢，就在自己的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妄为，什么叫妄为？妄为就是说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偏离神的标准。也就是说是呢，那个你做不合神心意的，在神心意之外，一男一女婚姻之外的那种性行为，啊，叫 perversion， 啊，那个在英文里面就讲到说是你在一男一女婚姻之外所做的不合心意的、不合神心意的这种性行为，这都是要得到神的报应。所以我们看到目前呢，真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你知不知道已经有在加州啊，尤其是三藩市，已经有同性恋的牧师、同性恋的教会。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要当得这个妄为所做的这个报应呢？我去看了很多，你们去看那个啊 ，Internet 上面，我去查了很多的一些资料，哎呀，看起来心里真是很难过哈。那你讲到说是同性恋，他们74%，他们一生呢，跟100多个人有杂交，有的更是可怕，一年呢有超过100，也就是说他一生里面有超过1000次。41%到64%的同性恋，他们可以在公共的洗手间、公共的浴室，而且他们在那里吸毒。他们的平均寿命呢，怎么样？比一般人要少，至少少10年。他们的自杀率呢，是一般人的25倍。73%的男同性恋，他们曾经跟小于19岁的男孩子发生性关系。2011年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啊，艾滋病呢 啊，1969年到啊，从那个啊海地那边过来到美国之后呢，啊，已经有30万人死了，70%都是同性恋。啊，1994年70%的艾滋病死于艾滋病的是同性恋。2011年57%的是属于同性恋。那我们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一年政府要花多少钱？一个艾滋病呢，要花在他身上30万美金呢，啊？那我们就是看到这些同性恋他们所造成的这个影响，啊，不只是他害他们自己，而且害别人。那这里我要给大家看，不只是在美国这样子，在台湾也不例外啊。今年四月份有一个新闻，自由时报的新闻，讲到一个38岁冯姓的老师，在台北市很出名的一个小学里面当老师。他前年他就知道自己患了艾滋病以后，不断的在网络上面，他们说约炮，就是说是举办性杂交，120个男生几乎全部中标，跟他有染的这些120名的男性网友都变成了艾滋病的带源者，中标率80%。这些 他受害的这些网友大部分的都是大学生跟上班族，年纪20岁到30岁上下。看到这个新闻呢、啊，这个编辑他很感慨，很感叹的说，不管男，不管是男是女，真诚的向大家呼吁，追求快感，保持贞洁是非常重要，避免婚前的性行为，避免婚外情，能够避免在性方面传染病，也不会给国家跟社会带来伤害，增加国家社会的成本啊。这些我们在看这个同性恋的问题的时候，从创造的方面，从罪恶的方面，都不是神所喜悦的。那在这里我们看的这个罗马书，除了罗马书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最底下那里讲到同性恋的神的话语呢，有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哈，也特别提到6:9那里特别的提到，然后提前1:10犹大书第7节，尤其是犹大书第7节哈，彼得后书2:6-8，创世纪18:19都提到同性恋的问题。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同性恋他们的讲法是什么？为什么在2008年，哈，奥巴马总统选举的那一年的时候，哈，加州以52:48百分比，很危险、很险的，哈，能够让这个同性恋的合法性不存在。可是呢，因为最高法院6月26号这个新闻，他的决定呢，让加州重新第8号法案呢，可能又要改观。同性恋他们的观点是怎么样？他们说是我们都是天生的，哈，也是天生的，就是怎么样？就神创造的，神创造的都是好的，好的就是很好的礼物，所以我们要去接受，我们要去享受，我们不要去拒绝。真的是天生的吗？现在同性恋在美国呢，最多只有3%，也差不多900万人。大部分的同性恋都是一些破碎的家庭，女儿跟母亲有很多的冲突，儿子跟父亲有很多的冲突，然后呢，他在那里哈，有很多的忧郁，啊，有很多的自杀的倾向，有很多的吸毒。啊，酗酒等等，然后他们长大以后呢，他们为了弥补他们的童年的那种破碎、那种伤害，他们就去找同性的来弥补，啊，所以现在目前只有3%是同性恋。那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呢，难道这个是真的是天生的吗？刚刚我们看到神造男造女，神造的是一男一女，这很清楚。而且呢，同性婚姻不是神所允许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即使他是天生的，你可以说是他就可以去做吗？就可以不要控制他自己就去做吗？就去性交吗？然后去危害别人吗？假如是即使他是天生的，那他长大了，就是像这些人，他有这种倾向，同性的倾向 ，homosexual orientation， 有这种倾向的时候，他长大了以后，他有酗酒，他开车撞死人，他说，警察抓到了，他说我本来就是天生的，我怎么会有罪呢？你可以这样讲吗？当然不可以，是不是？所以我们从这个神的创造的观点，从这个罪的观点我们来看，哈，这是一个道德问题。然后同性恋的这些朋友呢，他们就把它变成一种人权的问题，因为就像要保护那黑人，保护妇女，哈，当年1960年代，哈，他们把他们变成一种人权的问题。我们有这种权利，啊，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知道他们有那种挣扎的痛苦，他们有那种倾向，我们不否认。可是有很多很多在教会里面，在那个 Exodus International， 他们医治了很多的同性恋朋友。在纽约布鲁克林会幕教会 Brooklyn Tabernacle， 他们教会里面也有同性恋啊，也是被医治，在那里被医治。他们有挣扎没有错，可是他们可以医治的哈。我们请大家来打开神的话语，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哈，我们来念，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也有。我们来看神真正神的心意的婚姻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婚姻。我们来一起来念好不好？好，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哈，这是神的教导哈。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好，大家注意这个红字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底下，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卷在那里，说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教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们今天呢，要来从神的话语来看真正的神所命定的婚姻家庭。我们幸福家庭的核心价值跟它的秘诀，就要守住这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守约；第二，守贞；第三，守份；第四，守诚。守约是什么？就刚刚神我们读的那个话语里面所讲的，就是要守约，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啊，不是两男两女啊，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而且呢是一生一世。守约，婚姻是一个盟约，不是契约哈。在生命记二十九章十节到十二节那里，摩西曾经提到神要跟以色列民必须要立约起立那个誓约啊，誓约啊，这个盟约就是绑约，就是把这个两方面，神跟以色列民绑在一起啊，双方面都委身，对彼此产生信赖。注意这个盟约是什么？是生死之约啊，跟契约不一样。契约你打契约，你没有守约，违约的话你罚钱就了事哈。那这个盟约呢，是要赔上自己的性命。当我们投身一个盟约的时候呢，等于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投进去啊。在旧约时代，这个盟约呢跟这个献祭是连在一起的。从创世纪十五章那里，我们可以很明白的看到盟约的意义在那里。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他把那个牲畜来取来剖成两半，相对的啊排成两行，然后有这个冒烟的火炉燃烧的火把啊，把从这个两行的肉块里面经过，将所有的祭物都烧掉啊。这段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一方如果违约的话，就要被劈成两半。而且换句话说，神要我们立约呢，是立那生死之约哈。这个约呢，英文叫 covenant， 不叫 contract 哈。原来的意思就有联合的意思，也就是说盟约的联合性 它的原来的意思呢，也有叫遗嘱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英文翻起来叫另外一个字叫 testament， 也就是说，我们圣经呢有圣约，有新约，有旧约 ，New Testament， 啊 ，Old Testament， 啊，那这个遗嘱的意思就是说我死了以后，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就表示说是呢，我这个所有权呢，所有东西，所有都归给你了。啊，表示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不论是 covenant 或者是 testament， 讲的都是同样一件事情，啊，就是要把双方联合在一起，彼此委身，双方用生命做保证。倘若违约的话呢，我们就要付上这个死的代价。用生命做保证呢，双方就会全力以赴的去履行他的责任。主耶稣基督不是用十字架上的他流的血跟我们立新约吗？所以呢，盟约就说了，我们到死都不变的这一种承诺啊。所以我们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呢，要维护这个家庭啊，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要守约。第二，守贞，也就是说是呢，婚前要守贞洁、圣洁，婚后要守约，家庭健康。很多年轻人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他们为了这个爱情啊，爱到一个地步，他们想要升级啊，哈，就发生性情，失去了贞洁，然后发生之后呢，就有很多小爸爸小妈妈出来，就发生很多自杀的现象，有很多忧郁症出来。在啊，焦点在家庭，就 focus on family， 他们有一个研究哈，他们针对3750位男士跟那个3620位女性，他们做了一个调查。他说，青少年时期守贞带来许多正面的效果。什么效果呢？离婚的风险以后呢，他们离婚的风险少一半，而且年收入高出20%，使社会的救济福利的可能性几乎少了一半。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坚持爱情忠贞的话呢，人生会更美好。所以无论在学业、工作、职位跟婚姻的成功率来看呢，都明显的有很多的差距。那个啊，犹他州，美国犹他州那个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他们在家庭生活学院里面，他们也是同样的做了访问2000多名的已婚的民众跟伴侣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时间，来分析等到婚后才有性行为的夫妻呢，会比刚交往有性行为的夫妻更幸福。这个夫妻的感情稳定度高出22%，感情满意度高出20%，性生活品质高出15%，而且沟通的品质也高出12%。所以守贞非常的重要啊。这个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结婚婚姻里面的性行为是神的礼物，不要还没有结婚的不要先去开那个礼物哈。守份，也就是说夫妻要守份，人人有不同样的他的本分，人人有着家庭就会和乐。在这里我们看到刚刚以弗所书那里5章那里讲到什么，妻子的本分是什么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要凡事顺服丈夫，很不容易哈。凡事顺服丈夫，尤其是丈夫啊，不是一个很好的丈夫的时候，很不容易啊。那大家2个礼拜以前哈，那个，我们在这里有那个特别的那个天津的那个陈牧师哈，他也是师母哈。他在那这里跟我们分享那个维生的盼望的那个信息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一个近前的姐妹，你们假如不能够顺服先生的话，你们不是近前。同样的，一个丈夫，你们不是舍己爱你的妻子的话，你也不是一个敬虔的神的儿女啊。在这里妻子的本分说为丈夫持守圣洁，要敬重丈夫啊。刚刚5章32节，同样的其实在彼得 前书那里也讲到，啊，因为妻子比你软弱，她一起跟你同蒙生命之恩呢，你也要敬重她，啊，所以是彼此的敬重。丈夫的本分，我们来看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要爱丈爱妻子，要为妻子舍己，啊，就像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掉他的生命一样，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以弗所书那里有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啊，告诉我们要合一。合一他用什么来比喻？用夫妻的这种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新郎，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他的心腹。在这里用这种比喻让我们看到，说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要爱妻子如同基夫基督爱教会一样，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一样。五章二十五节跟二十八节也要保养顾惜妻子，与妻子联合，这是首份，啊，那最后那个守城呢，也就是要我们要生养，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神的心意，要我们要生养近前的后代，要代代相传，要管教我们的儿女，啊，让我们的神得荣耀。那在这个角色上面，啊，我们常常夫妻呢，在圣经里面所赋予我们夫妻的角色，是神创造，当时创造我们给予男性跟女性有不同样的本分，在生理上面也不同，结构不一样，心理结构也不一样，我们的恩赐功能都不一样，哈，在家庭里面弟兄应该负起舍己的仆人式的领导的角色，而姐妹呢应该是让成为一个丈夫的帮助者跟随者。帮助者，啊，是当初神造夏娃的时候，神说那个亚当你独居不好，啊，我给你造一个伴侣，啊，来帮助你，啊，帮助者不一定就是比较低的阶级，领导者做头呢也不一定是比较高。比方说我们说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神是我们的帮助不表示神比我们低，啊，只不过是现在这个社会现在常常在一直在模糊我们男女的角色，我们男女有个差异，特别是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的运动，啊，想把我们两性变得模糊一模一样，所以才会有男性，啊，同性的结婚，女性同性的结婚，所以就变得这个乱七八糟。以前婚姻有什么？有大男人主义，现在有大女人主义，哈，大男人主义碰到大女人主义的时候，就很多的冲突，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婚姻，神所喜悦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我们要守住我们的本分。那幸福婚姻的这个信念，哈，我们要特别，啊，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不过我今天还是要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快的分享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婚姻不是一结婚就很美满，我们要去常常去经营，要去珍惜，要去学习，啊，婚姻本来就是一门一生学习的功课。我们不是一下子就是做一个蒙神喜悦的好丈夫好妻子，美满的婚姻我们是一辈子要去栽培的，啊，也就像我们学任何东西活到老学到老，啊，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要学什么东西呢。我们刚刚已经讲到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一个尤其我们中国人的家庭是很难有这种观念。可是呢，我们这个不是说是我们要把父母就不管了，而是说是呢，我们要心理上面经济上面我们要成熟，我们要自己能够管理自己，我们要 怎么样，要两个人一起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孝顺父母啊。这个在圣经上面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啊，就底下就讲到说是怎么样，我们孝敬父母在世长寿，是在神带着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要学习多感谢对方，多赞美对方，多鼓励对方，多祝福对方啊！而且呢，我们要常常去接纳对方啊！我们要顺服，学习顺服，学习彼此顺服，学习彼此相爱，学习怎么样沟通，学习怎么样感恩，怎么样扶持，这些都是要学习。而且呢，要学习怎么样认错，学习怎么样来饶恕。哈，我们看到夫妻啊，一吵架呢，那十几二十年以前的那个旧账都搬出来啊。哎呀，要饶恕，饶恕啊！请你把你这种功夫哈、啊，这种记忆呢，放在读圣经上面哈、啊。啊，这是非常好。那我们来看哈、啊，就说是在我们一生里面，我们要有很多，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嘴唇不洁的民，而且我们活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们是常常会犯罪的，会跌倒的。可是呢，我们不要怕，我们要认错，认罪会越会认罪，就表示你属灵的生命成长的越快，哈。因为我们小时候呢，我们常常以前认罪呢就会挨揍哈，然后呢会有不好的经验。可是呢，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来认罪，啊，来向他认罪，神就赦免，啊，因为你要饶恕啊，人另外一半给你认罪的时候，你就要饶恕，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就说，你不饶恕人，我就不饶恕你，啊，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也要学习，啊，在我们一生里面学习怎么样依靠神哈，然后我们要做丈夫的学习做一家的头哈，因为这是要扮演一个头的角色，很不容易的哈。我们啊，在神也是要我们在一生里面，我们要做牺牲，要把我们自己要追求我们另外一半太太的他的好处，我们要学习牺牲自己，甚至于要舍命啊！我们常常顾念到太太的需要啊，这是啊第一件事情。那是 learn to get help。那坚守忠贞，就是说是丈夫是第一，太太是第一，而且是唯一的关系啊！除了神之外，太太是第一，丈夫只是第一啊！这是很重要，而且你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先生。只有一个太太，啊，常常有的时候，我常常有的时候，那个我看到贾华他要快生气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你只有一个先生哦，啊，一个先生是什么意思？就是稀有动物嘛，你要保护稀有动物啊，要好好保护哈，啊，他就气就会消下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说是 one and only one， 然后呢，底下就说我们要。value each other， 我们就说是要看对方的好处，看他的能力，要敬重他。这个是圣经上面彼得前书三章七节那里讲到的，说是妻子虽然比你软弱，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呢，要敬重他。虽然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说是妻子要敬重丈夫，很重要，很重要。神呢？神的话语我觉得非常重要，都是针对着我们的弱点在讲啊。我们丈夫哈，常常爱妻子爱不够，爱不够，没有牺牲的爱，啊，神就把这个话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报章杂志说包二奶包三奶，为什么？就是会花心了，做男生的都是花心，啊，比较容易花心，可是呢，做姐妹的。很不容易顺服，啊，就像夏娃一样，啊，不顺服，啊，会跌倒。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的敬重，然后要彼此的保养顾惜，然后最第四个是 eternal covenant， 是一哈，就永不分离。我们在一生的道路里面，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的。刚刚讲到说盟约是说是要用生命要投下去的，是永远的。我们婚姻是永远的，哈，不是暂时的，哈。我真是羡慕哈，羡慕曾经在报章杂志上面羡慕有一对夫妻呢，他们在死的时候发生车祸，然后在那个急诊室里面，在医院里面过世的时候，两个人是牵着手一起过世的，啊，哇，真是美啊！然后这四个字连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 love， 就彼此相爱。这彼此相爱是非常重要。今天的那个投影片上面讲到说，神就是爱，我们要从神那里支取爱。每一天我们实在不够，我们的爱实在有限，我们的爱像什么呢？像一杯水倒在沙漠里面，咻，一下子就没有了。我们要常常从神那里支取爱，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爱不够，只有神那里才有永不止息的爱。我们的神的爱是永远长存的爱，我们的神的爱是长久忍的爱，我们的爱，我们的神的爱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爱。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神的爱，我们才有力量，才有力量去爱。当我们另外一半不太可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爱得下去，哈，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不要分开，分开的话啊，丈夫呢有三部曲，这里啊，大家注意看哈。头一个就是说你单身的时候，哇，非常漂亮，对不对？啊，人家说是你结婚了以后，那个毛越掉越少哈。假如你一离婚的话，就很惨哦，惨兮兮的哈。可是，圣经上对离婚的教导非常的清楚，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那里说呢，凡休妻的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淫乱奸淫了。还记得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吗？她在男女的关系婚姻问题上面真是非常的乌烟瘴气哈。啊，主耶稣全部都很清楚，因而他在还没有给他那个生命活水之前呢，他就对他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丈夫不是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现在的丈夫，你这个话是真的。这个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十八节那里，主毫无忌讳的，没有加掩饰的，他把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一面把他点出来，而且同时他也接纳他成为神的儿女。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约翰福音那里哈，那么我们再看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来看待那个正在行淫被抓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当那些想用石头把他活活打死的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退去的时候，主对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用无条件的恩典，无条件的接纳，用他无条件的爱来爱他们两个人的生命，让他们两个人可以生命的改变。再者，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离婚过的人，他们常常是受害者，可能是配偶有了第三者所造成的。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离婚的一些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教会是一个救赎的团体，是一个复活的团体，是一个医治的团体。我们都希望他们从离婚的挫败破碎的伤害中，让他们重新来经历到神的大爱，重新来经历到神的医治。主耶稣基督曾经这样说过，恨人就等于杀人，起了淫念就等于犯了淫念。假如我们心中有离婚的念头，我们常常一生气就说离婚分手， 难道我们就比那些离婚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更好吗？所以说有人说我们教会不是圣人的博物馆，我们教会是罪人的医院。主耶稣基督来世界上说是什么？你们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所以我们不需要用有色的眼睛来看待离婚的弟兄姐妹跟福音的朋友，我们也不需要去限制他们，让他们跟我们一起站起来，一起来服侍神、荣耀神。我们岂不也是我们的主先救了我们，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在新生命成长之后，我们再度成为有功能的肢体，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对这些受到伤的、这些离婚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同样的看待，我们没有比他们更好。求神帮助我们，好，在我们爱的里面有肯定的言语，哈，多说造就的话，啊，精心的时刻，送礼物或者去服务或者身体的接触，最重要就是要常常为你的另外一半来代祷，很重要，很重要。你说你爱你的妻子，你说你爱你的先生，你是不是天天为他祷告？啊，这个是盟约，哈，在这里写，啊，这个过去的礼拜一，我们那个陈一家弟兄哈，在结婚哈，在我们马太二组的弟兄结婚哈，在那个婚礼上面，我不只是我们去祝福他的婚姻，去参加他的婚姻，把神的祝福带给他，在那里也是我在那边参加婚礼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默想自己，我的婚姻怎么样，我的婚姻情况怎么样，好，感谢主，将近40年的婚姻，我跟你讲啊，结婚差不多40年，在这里呢，这个是婚约啊，盟约啊，好，我在这里啊，我要再念一遍啊，让大家提醒我们大家。我知道蒋华坐在那边，他走了吗？哎，刚刚好像在那边了，我的另外一半不见了，我要念这个给他听啊，不过他知道啊，他对我很有信心啊。我杨静雅作为你谭甲华的丈夫，我内心知道你是我终身的伴侣、朋友，我唯一的真爱。在这特别的日子，我愿意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对你承诺，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裕或是贫穷，健康或是疾病，快乐或是忧愁，我愿意永远在你的身旁，毫无保留的爱你，以你为荣，尊敬你，尽我所能的供应你的需要，在危难中保护你，在忧伤中安慰你，在你身心灵上与你共同成长。我承诺对你永远忠实，疼惜你，直到永永远远。啊，这是我大概将近40年以前，在神面前，在牧师底下所讲的盟约。今天我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提醒一下。好，底下最后我要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知识来跟大家来解释婚姻的重要。好，请大家把你们的双手拿出来哈，把你们的右手跟左手，中指代表你自己要谦卑弯下来，然后把你的每一个手指头都并在一起。拇指头代表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好像是代表爸爸妈妈，你这样靠在一起的时候呢，拇指头是不是可以分开？可以分开，对不对？就说人长大以后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好，这个食指呢，表示你的弟兄姐妹，你的亲生的兄弟姐妹，他们有他们以后有他们的家庭，也要离开。好，我们通常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把戒指戴在无名指上面，对不对？戴在无名指，就是你跟你的妻子，最后小拇指头是你的 你的孩子，他们也要长大，也要分开。你这样靠在一起的时候，拇指都可以分开，食指可以分开，手小手指可以分开，你的食指分得开吗？不要靠在一起，要靠在一起，每一个都四个、五个、五个指头都要靠在一起。靠在一起的时候，拇指可以分开，食指可以分开，小手指可以分开，只有无名指，无名指不能够分开。神创造的奥秘，真的是代表我们先生跟妻子是永远不分离，也就是神的心意。神是新郎，也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我今天就在这里结束，求神赐福你的婚姻家庭。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主，虽然孩子的话语可以结束，但是你的话语永不结束。你自己亲自的来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来说话，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婚姻。我们虽然过去常常会跌倒，我们会得罪你，但是主，你是那赦免的主，你是那守约施慈爱的主，你是那合一的主，圣父、圣子、圣灵，你在你的合一上面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蒙福的婚姻，蒙福的家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愿神祝福大家。